士师记的第十三章。今日开始是要讲参孙的故事。在圣经里面一共是有四章的经文是讲参孙。参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士师，是有十三、十四、十五同埋十六章是关于参孙。我上次都跟大家讲过，参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是吧？他是一个不能够战胜自己的征服者，他是一个不能够打救自己的救赎者，他亦都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力量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勇士，非常非常之的矛盾。在1939年的10月1日Winston Churchill 这位英国的首相，他曾经是描述俄罗斯人，他说俄罗斯人就好像一个谜团，是被谜团中的谜团所包围围住。那你想想是几难令人地来到是触摸，来到是测度。这个这样的讲法应用在参孙的身上就真是无懈可击。参孙就是一个迷团中的迷团的人，我叫他做迷中之迷的参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Michelangelo 这一位雕刻家，我们知道他的雕刻都是鬼斧神工。他有一次他是雕刻摩西，右手夹住法板，彰显出神的荣耀。另外的一位画家呢，John Milton， 他是画出参孙的悲剧。其实摩西和参孙真的成为很强的对比，无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职责、他们的才能、他们的性格、命运和对世人的影响，都是成为了很强的对比。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满有智慧的人，他自细就在埃及的皇宫长大，学习到做皇帝很多很多的知识。参孙呢是一个孔武有力的人，他是有很大很大的力量在他的身上。摩西可以讲得是一个属神的人，参孙呢是一个属人民的人。摩西临死的时候是有预言来到给以色列人，参孙的临死呢，他的口中就是求神能够和他的敌人同归于尽。摩西是活了120岁，留给我们有摩西律法，到今时今日基督徒仍然都遵守这些道德的律法。但是参孙呢是一个短暂的生命，除了几个谜语留了给我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留给我们。但是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都开始了他们的事工，但是不能够是完成他们的事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他就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地。参孙呢，等阵我哋会见到佢係开始咗救赎以色列人嘅工作，但佢亦都唔能够完成。另外有一件事两个都係好相似嘅，就係两位都出现喺希伯来书嘅十一章信心嘅龙虎榜，证明两位都係有佢信心可嘉之处。但佢哋两个对神嘅忠诚就非常之嘅唔同。在希伯来书的11章32至33节，作者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这些除了巴拉都是士师记里面的士师，还有呢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事后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其实参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很大的安慰。什么安慰啊？好像参孙一个满有瑕疵、满有缺点的人都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在士师记里面还用了四章的经文来到记载参孙的事。 俾我哋每一个基督徒好大嘅鼓励，因为我哋嘅身上都有好多缺点，我哋都系会系犯罪，好似参孙一样。嗱，今日就系要同大家讲士师记十三章，讲到参孙嘅背景，讲到佢父母嘅事。嗱，今日嘅大纲其实系好简单，只有两点。第一点就系讲参孙 B B 仔嘅时候，佢系有好多嘅寄望喺佢嘅身上，有啲咩嘅寄望啊？国家寄望佢嚟到保护，神呢？神寄望佢喺参孙嘅身上系有佢嘅使命。第三呢，佢嘅家庭需要佢嚟到荣耀。仲有第二点呢，参孙长大咗之后，佢系一个非常之有力量，系一个好大力、好大力嘅勇士。嗱，我哋先嚟睇第一点，就系佢系满有寄望嘅一个孩子。嗱，国家需要佢嚟到保护。经文头先我哋读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为恶嘅事。嗱，如果大家有去数嘅话，今次系第几次出现啦？是第七次出現。我跟大家講過，在史詩記裡面一共是有七個惡性的循環，這個就是最後一次在史詩記裡出現。而今次亦都是神容許敵人壓迫以色列人最長的時間，壓迫了他們一共是有成四十年。值得一提的就是腓利士人的背景，因为神是透过腓利士人来到压迫以色列人。腓利士人其实他们是来自 Ethiopia， 是埃提亚伯或者埃塞俄比亚。这个意思是什么？希伯来文 Palash 这个字意思就是流浪者的意思，所以他们是一个流浪者。但是希伯来人呢，是踏出踏过的意思。记不记得希伯来人是踏过红海，是出埃及，他们是踏过约旦河，是进入应许之地，所以他们是得到神的祝福。但是腓利士人呢，只不过是漂流者、流浪者。在创世纪的第十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说密西新加菲托，由加菲托就出了腓利士人，这个记载在申命记的二章廿三节。密西可以说得是埃及人的始祖。腓利士人曾经逗留在克里特岛，所以有很多的圣经学者以为腓利士人是出自克里特岛，其实他们不是出自克里特岛，他们只不过是漂流经过克里特岛，而是在树公元前的十二世纪，他们由克里特岛迁移到去迦南沿岸的平原，他们就在树五个主要的城市来居住，就是阿实特、加撒、阿实基伦、加特和以格伦，记载在撒母耳上的第六章。所以当犹太人进入迦南地，他们没有办法是将这些腓利士人是赶出去，在约书亚记的十三章一至到二节是讲到很清楚。后来罗马帝国曾经是意图将犹太人的敌人的名字改成是以色列的地，用犹太人敌人的名字来到是代替，就是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就是拉丁文的腓利士，是同一个字。他们意图是怎样啊？希望屠没犹太人对这一片土地的占据权，他们的统治权。好在由于英国人他们是没有成功到。但是有人可能会说，喂，好像有经文曾经说神是同时带领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起去到这个以色列地迦南地的。我相信就是阿摩斯书的九章七节，神说 我岂不是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领腓利士人出加菲托？其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腓利士人已经住在基拉尔的地方。创世纪的21:34，甚至说亚伯拉罕是居住，当时居住在腓利士人的地方。但是若果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对这个地方的归属权是在乎先到先得呢，那就大大出现问题了。相信差不多所有的国家都要将他们的地双手奉还，是拿回出来。美国就是首当其冲，我们需要将美国地是双手拱给印第安人，是吧？因为是他们首先在这片的土地。但是无论历史的记载，出土的文物都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在他们的地上居住有成3000多年。但是有人说，喂，他们曾经被赶出以色列地的噃，是，他们的确是多过一次被赶出以色列地，但是得到神的保守，他们又能够平安地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那有人说，喂，腓利士人都是一样啫，被以色列人赶了出去不代表什么。但我们看看在书耶利米书的47:4对腓利士人的预言是讲什么？因为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利士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利士人，就是加菲托海岛剩余的人。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已经是说腓利士人是会是遭到灭族。但是有很多人说不是的，现在仍然好像有很多人说自己是腓利士人的。我今次去西班牙旅游，就是遇见一个妇人，他说我听他自己是腓利士人，但我再次追问他究竟他的祖先是在哪里，是怎样，他完全答不出，他只是相信自己是腓利士人。其实有很多这些人都只不过是经过以色列地，或者是曾经居住在附近，而不是真真正正的腓利士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地应该是属于以色列呢？创世纪的13:14-17，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住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然后第17说，你起来崇还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这里是神讲说话，当时亚伯兰是拆了他的帐篷，来到希伯伦的万利平原居住。在那里他捉了一个坛献祭给神。希伯伦就是现在所谓的 West Bank 这个地方。正在这个地方，神对亚伯兰显现，跟他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场的政治斗争，不是说先到先得，哪个先到就得到这个地，这个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旨意。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住在山上，腓利士人呢住在沿海的平原，两地之间呢是有些低洼的地方，叫做 Shephelah。 这些这低地就是将腓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来到隔开。参孙的出世的地方是哪里？在腓利士人边界的所拉，是属于但支派。参孙在腓利士人核制的时候，他曾经是作以色列人的士师20年，记载在士师记的15:20。我们知道腓利士人核制，他们是压制以色列人是有多久啊？圣经说40年，是吗？ 其中二十年一半的时间原来是参孙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腓利士人压制以色列人的开始应该是公元前的1095年，相信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亚弗之战。记不记得亚弗之战？以色列人满怀希望，带着神的约柜，带着祭司去跟腓利士人来到争战。结果怎样？约柜被掳，祭司被杀，是吧？这个是记载在撒母耳上的第四章。参孙做士师很可能就是由亚弗之战之后开始。腓利士人压迫以色列人是几时结束啊？相信在公元前的1055年，以色列人在树米斯巴大大得胜，撒母耳上的第七章。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是讲紧撒母耳上的事，是吗？有很多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其实大祭司以利和参孙的当政，他们事工的时间可能是有重叠，所以参孙他当政一共是有20年。腓利士人，我们看看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强盛。原因就是他们懂得铸造铁器。在树后铜器时代，如果你的武器是用铁做的，如果你的敌人的武器是用铜做的话，你就能够是占晒上风，你一定是会得胜，是吗？他们还防止以色列人是能够是得到铁器。在撒母耳上的13章19至23节，说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腓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其实腓利士人他们压制以色列人，除了他们有铁器有兵器，他们还有两样很犀利的武器。第一就是透过通婚，第二呢是透过通商。由于通商和通婚，他们是能够使到以色列人是妥协，使到以色列人在他们的面前来到降服。他们战胜以色列人不是单单靠军事的统治，而是靠诱惑同化，使到以色列人来到是归顺自己。所以我们也见到在圣经里面，在这40年没有讲到以色列人是有向神来到呼求，求神来到是拯救，我们没有见到有这些事。在士师记的15章9至13节，甚至话给我们听，以色列人是很满足他们的处境，很满足他们的现况，甚至他们是不想激怒腓利士人，他们想捉拿捆绑参孙来到送给腓利士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腓利士人憎恨参孙，他们就愿意是将他们的领袖来到捉拿，是送给腓利士人。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形。在这40年他们见不到自己的罪，在这40年他们见不到他们有需要神的地方。参孙和其他士师不同的地方一共是有3点。其他的士师都是带领着那些向神呼求，求神拯救的以色列人，参孙带领的呢是满足现象，满足他们的处境，不想激怒腓利士人。所以参孙从来不能够团结以色列人来到是摆脱腓利士人的统治，就是这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见到参孙他的战争都是他单打独斗，独自的战争来的，他不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非常满足他们的现况，他们的处境。所以我们见到我们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的世上，当我们是很满足现况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点呢，除了参孙是不能够团结以色列人，他都不能够是完成救赎以色列人出腓利士人的捆绑。 嗱，我哋见到其他嘅士师，俄陀涅、以弗、底波拉、基甸、耶弗他，佢哋能够完成佢哋嘅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脱离敌人。参孙呢，佢唔能够完成。其实圣经入面有预言话佢唔能够完成佢嘅事工嘅。你话真系系有士师记嘅十三章五节话参孙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士人嘅手。佢会开始咗佢嘅工作。神从来冇话佢会完成，佢只系开始佢嘅工作。好多时神系会叫我哋喺我哋嘅事工当中系为人哋嚟到做嫁衣。开始咗啲工作俾人哋嚟到完成。参孙就系咁样。俾边个嚟到完成啊？我哋头先见到喺《撒母耳上》嘅第七章系嘛？撒母耳大胜腓利士人，喺树米斯巴大大得胜。另外呢就系、是、大卫喺树利弗阴谷大败腓利士人，《撒母耳上》嘅五章第十七至到二十五节。所以我哋见到参孙嘅工作系由撒母耳同埋大卫嚟到系完成。仲有第三点呢，神唔系叫佢完成救赎嘅工作，佢只系要参孙嚟到鼓励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系冇乜士气，系要嚟鼓励佢哋。俾佢哋见到原来神系能够透过一个人嘅单打独斗，系能够骚扰腓利士人，防止他们来到侵占以色列人的地。透过一个这样很强壮但是又很难预测的一个民族英雄，他是能够毁灭腓利士人的土地，他是能够杀害腓利士人来到帮助他自己的人民。当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参孙就愿意站出来，神就透过他，透过他的勇气来到是得到胜利。除了有国家是要他来到保护，他的身上亦都有神的使命。他是属于但支派，我们见到但支派是被分配，被约书亚分配到犹大和便雅悯支派旁边的土地，一路延伸到去地中海，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话俾我哋听。但是由于但支派冇办法是赶出晒啲腓利士人，而不断咁被腓利士人嚟到系骚扰佢哋，所以最后佢哋系搬咗去北边，以色列嘅北边，喺士师记嘅十八章、十九章话俾我哋听。有好多但支派的人仍然居留在原有的位置，但是大部分的人就搬了去北边。参孙他是属于但支派所拉这个地方，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15里，是位于腓利士人附近山脚的地带。很有趣，当神是要救赎世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派一支的军队，他很多时是派一个 BB 仔。有没有注意啊？我们见到当神是要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他就派了一个 BB 仔给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哪个啊？是以撒，是吧？以撒就生了雅各，跟住就十二支派成为以色列的民族，成为以色列的国家。后来神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仆，他又派了个 BB 仔给暗兰和约基别，是吧？这位是谁啊？是摩西，又是一个 BB 仔。后来他要拯救以色列人，是要使到他们复兴，又派了一个 BB 仔给哈拿，这个就是谁啊？就是撒母耳，是吧？到时候成熟，他居然是差派他的独生子成为一个 BB 仔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是给玛利亚，以致是长大之后是救赎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赎罪，是吗？ 參孫是 BB 仔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拿細爾人。記不記得另外有誰個都是一樣啊？就是施洗約翰，是吧？他都是一個拿細爾人。嗱，拿細爾人是有啲乜嘢嘅唔同啊？拿細爾人是一個誓言，拿細爾人的誓言是將自己是分別為聖，同其他人唔同。第一點就是他有神的呼召。神在參孫的身上是有特別的呼召，一般拿細爾人的誓言都是有限期的，但是參孫呢，神要他終身成為一個拿細爾人，這個是很特別，施洗約翰都是一樣。除了被神呼召呢，他是為神所用。拿細爾這個名字，希伯來文的意思就是分別為聖，為神所用。一個拿細爾人，他很需要知道他是委身於神，這個就是拿細爾人誓言的意思。第三點呢，一個拿細爾人亦都有神的標記在他的身上。這些都是外在的標記，不飲酒，不可以碰死屍，不剃頭，他是將自己分別為聖，成為將自己獻給神的標記。在民數記的第六章是提供了拿細爾人對拿細爾人的教導。耶和華的使者就吩咐參孫的媽媽，就是瑪挪亞的妻子，吩咐他什麼啊？士師記的十三章四節，所以你當謹慎，清酒濃酒不可喝，一切不潔之物也不可吃。你說有沒有搞錯啊？參孫的媽媽而已嘛，又不是參孫。其實在聖經裡面，我們見到一早就教我們媽媽大肚的時候怎樣啊？要好小心，是吧？若果瑪挪亞的太太吃了不潔之物，就等於誰個吃了啊？等於參孫吃了，就會影響他拿細爾人的誓言。但是很可惜，現在世上呢，哇，大肚的媽媽不戒口的，照樣真是食煙，真是飲酒，還吸毒添啊，是吧？媽媽吃什麼就怎樣啊？BB 仔都吃乜嘢嘢，真係陰功，係咪？三千年前聖經已經教我哋做大肚嘅媽媽係要戒口㗎。嗱，瑪挪亞同佢嘅妻子一定要教導參孫，點解佢要唔剃頭，要唔飲酒，要唔可以碰死屍？點解呀？就係要將自己分別為聖，同其他人當中分別出嚟，為神所用。另外一個新約的拿細爾人，我們剛才說就是施洗約翰，是吧？在施洗約翰的身上都有很多拿細爾人的標記，他是過著簡單朴素的生活，是吧？馬太福音的三章四節告訴我們，他是身穿駱駝毛的衣服，腰束皮帶，吃的是蝗蟲蜂蜜。所以我們見到施洗約翰都是一樣。還有最後一點呢，拿細爾人因為他的誓言是蒙神的祝福，當參孫是守他拿細爾人的約，他就得到從神而來的力量，成為一個大能的勇士。但是當他毀約的時候，我們見到神的力量最後就是離開了他。除了國家需要他救贖，他有神的使命，他的家庭亦都需要他来到荣耀。神是很看重参孙，耶和华的使者亲自来到传达这个好消息。我曾经讲过，耶和华的使者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说旧约来到出现。他是来到见瑪挪亞的妻子，瑪挪亞的妻子即刻就將這個訊息講給她的丈夫聽。他們都不知道原來眼前的就是耶和華的使者，就是神自己。瑪挪亞就禱告的，哎呀，你向我的太太顯現了，你可不可以向我顯現來到是指導我。我們見到雖然在士師記的時代，一個這麼黑暗的時代， 武王馆各人偏行己见，但居然有一个咁属灵嘅家庭，佢哋愿意系将佢哋嘅仔系献俾神，成为一个拿细耳人，佢哋亦都系向神嚟到系祷告祈求，系嘛？因为佢哋系属灵嘅夫妻，神就透过佢哋，所以系赐俾佢一个 B B 仔，就是、我头先所讲，就系参孙嚟到系带领佢开始咗救赎嘅工作。嗱，神最后真系答允咗马挪亚嘅祷告，向马挪亚嚟到见面。马挪亚就提出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佢话：我哋应该点样嚟到待呢个孩子？佢将来又会点样样？但系耶和华嘅使者有冇答到佢啊？完全冇答到佢个问题。嗱，点解啊？因为喺旧约我哋见到，那些律法很清楚指出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这个是比拿细耳人很清楚的教导，是在树利未记的十一章和生命记的十四章，而且在圣经里面也很清楚讲给父母听应该怎样来教导仔女，生命记的第六章，是吗？当神的话语已经是很清楚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需不需要再给他们额外的指示啊？不再需要。这个也是原因，我时时都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全部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很多人都希望从神能够得到一些额外的启示，神会不会给啊？你看马挪亚的例子你就知道，在说圣经里面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启示，尚且我们不能够消化不去读，仲要求神喺度圣经以外再俾我哋啲启示，系嘛？神唔会睬你噶，就系好似马挪亚呢个故事话俾我哋听。耶和华嘅使者只系叫呢个夫妻喺一切嘅事上都要谨慎。嗱，马挪亚于是就想留住呢个耶和华嘅使者，仲为佢预备咗一只山羊羔啊嚟到系献俾佢。但是使者说我不会吃这些食物，你们喜欢的话可以是当燔祭是献给神，感谢神赐给你是一个祭。马挪亚在士师记的十三章十七节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有没有见到马挪亚和他的妻子是很相信这位耶和华的使者？他不是说若果你的话应验，他是说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即是说他相信神的话语一定是会应验，是吧？嗱，雅各在树创世纪的三十二章跟神摔跤，摔跤完之后他问神，你什么的名字啊？神有没有答他啊？都没有答到。嗱，你睇下今日士师记嘅十三章十九节，耶和华嘅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嘅名呢？我嘅名是奇妙的。佢其实系冇答到，因为我嘅名系奇妙。嗱，喺以赛亚书嘅九章六节，其实系好相似嘅经文。我哋喺圣诞节嘅时候都好中意读，系乜嘢啊？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是吗？我们时时读就喜欢说跟奇妙和策士一起读，其实是分开、啊、我的名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跟我们今日士师记的经文是很相似。通常以色列人献祭给神，我上次都讲过要去到会幕的祭坛上来到献给神，是吗？但是这里有不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叫他们可以是捉个坛来到献祭，所以他们就用不假人手的磐石在上高来到献祭。突然献完祭之后，那位使者从火焰中升了天，马挪亚和他的太太才知道这位是耶和华的使者，是神自己。马挪亚很害怕，他说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能够存活，这个是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二十节。 但是马来亚的妻子是很聪明，他说喂，如果神要拿我们的命，怎会是收了我们的燔祭和素祭，还将一切的事话给我们听，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上次我都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很多人都会说圣经是有矛盾，是吧？为什么旧约就说没有人是见过神，但是旧约真的有很多人见过神的，有没有死到啊？没有死到。这个就是因为他们见的都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啊？新约话给我们听，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是吧？是哪个啊？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是吧？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啊？是神，是吧？但是见到的就是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每一个出生在敬虔家庭的 BB 仔都有责任来到荣耀他的屋企，参孙都不例外。但是很可惜，因为参孙心怀异意，以至最后他是落得很悲惨的收场。去到第十六章，我们就会见到他是被腓利士人锁住他在大捆殿，他就向神来到哀求，他说我要同腓利士人一起同归于尽，他将两条柱是拉冧了，整个大捆殿都是毁坏了，都是倒塌了。当时是有很多的腓利士人是死亡，正在算屋顶已经有三千的男女，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腓利士人死亡。当日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集体来讲的一个胜利，但是个人立场呢，好可惜，是参孙个人的失败。我们讲完了对参孙身上的期望，第二点呢，他是一个满有能力的勇士。这个 BB 仔出了世之后，他父母为他取名叫做参孙，个意思就是灿烂的阳光或者是光明。他的确是带给马罗亚和他的妻子是有光明，是有灿烂，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不能够有生育，不能够有 BB 仔，是吧？这个 BB 仔亦都是为以色列人是带来光明和灿烂，但是很可惜，最后因为他的心怀意志以致是失败。在其他的士师身上，我们都见到经文都告诉我们是有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参孙呢是很特别。经文讲什么？是耶和华是赐福于他。我们见到很特别，好像神在他的身上有特别的能力是赐给他。我们不妨来看看，其实参孙的大能大力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的头发？很多人说是因为他的头发，但是不是因为他的头发，是因为他的誓言，是吧？他的头发只不过是他不剃头，只不过是给我们见到他真的守拿细耳人的诺言。但是当他不再去守拿细耳人的诺言，他真的剃头，就是喝酒，就是掂死尸呢，这个力量就离开了他。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原因。参孙其实他是做了很多事，他是赤手空拳能够杀死一只狮子，是吧？他在树亚实基伦杀死了三十个腓利士人，这些记载在士师记的十四章。他是能够毁灭腓利士人的田园葡萄园，他很有趣的，他捉住三百只狐狸，绑啲火把喺佢哋嘅尾嗰度，然后赶佢哋去腓利士人嘅土地嗰度，烧咗佢哋嘅田园，系嘛？仲有咧，驴仔嘅颚骨就能够杀死一千个腓利士人。嗱，呢啲系记载喺士师记嘅第十五章。仲有咧，佢系拆毁咗加撒嘅城门，佢好多次俾腓利士人嚟到捆绑佢，佢都能够逃脱。佢仲拆毁咗最后就系大捆殿。是吧？士师记的十六章，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缩影，我们很快就会讲参孙其他的故事。 我哋见到其实参孙所做嘅真係激嬲咗腓利士人。喺士师记嘅16:24，腓利士人係好憎恨参孙，因为佢係毁坏咗佢哋嘅田地，杀害咗佢哋好多嘅人。参孙嘅生平我哋觉得係好有趣，佢好似一个好风趣嘅人，好搞笑㗎，好有幽默感。但好多时我哋就发觉佢呢就好似疏忽咗正经事应该做嘅事，佢就冇去做到，係咪喺度搞笑。有幽默其实係一件好事，但我哋要将侍奉神嘅心放喺首位。好似诗篇嘅2:11，话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有冇见到？唔系话叫我哋唔好快乐，唔系叫我哋唔好幽默，但系系副产品，系嘛？喺度侍奉神、敬畏神之外，你系能够有快乐，你系能够系有呢个幽默感。但系你唔好始末倒置，就将幽默感摆喺前边，好似参孙一样。神俾佢有力量嚟到带领保护以色列人，唔系俾佢嚟到开玩笑噶，系嘛？佢统治以色列人20年，佢系扮演住一个叛军嘅角色，但佢未能够成为一个真正嘅领袖。Joseph Parker 曾经讲过，佢话参孙就好似一只好强大嘅大笨象一样，满有力量，但系其实咧佢系乜嘢啊？佢系好似一个 BB 仔一样。我哋都可以再补充一句，参孙佢成为佢国家嘅领袖，成为以色列国家嘅领袖嘅时候，其实佢自己系一个迷途嘅羔羊。喺最结束嘅时候，我哋可以嚟睇睇有两点。好多时我哋觉得好似神喺我哋嘅身上冇俾我哋乜嘢嘅异象，冇俾我哋嘅启示去完成一件嘅事工，我哋就会谂，咦，或者神冇呼召我哋去参与呢个事工。但我哋有冇谂到啊？可能神系叫我哋去开始呢个事工，嚟到俾其他人嚟到完成，就好似喺参孙嘅身上，佢开始咗事工，嚟到俾撒母耳，嚟到俾大卫嚟到完成佢嘅事工。神是绝对有主权怎样来推动他的工作。很多时候神就是要我们为他人来做嫁衣，但是不要忘记，为他人来做嫁衣，不记得了神在我们自己身上为我们量身度做的礼服。在士师记里面，每一个士师的身上都有神给他们独特的计划，而呢啲咁嘅计划都系适合每一个士师嘅品格，就喺度每一个士师身上能够发挥出完美嘅效果，系嘛？千祈唔好咧，就系用神喺人哋身上嘅计划嚟到系测度神喺我哋自己身上嘅计划。每个人都唔同，就系好似哥林多后书嘅10:13，保罗话：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沟到你们那里。我们要很小心留意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靠住神的灵来带领，被神的灵来充满，成就祂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美好的旨意，将一切荣耀颂赞是归给神。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撒母耳记的13，见到参孙的故事。愿意我们都是有这个心，就好像在旧约的人愿意成为拿细耳人，将自己来到分别为圣，为你所用。愿意我们都是不好像参孙这样，最后变成一个心怀异意的人。让我们都是感谢你给我们见到，很多时你可能是叫我们要为他人来做嫁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为我们度身订造的礼服。愿意我们都能够是照着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来到侍奉你， 因为你的计划给每个人都是非常之独特，愿意我们都能够靠住圣灵的带领，靠住被圣灵的充满，来到是完成你给我们的工作，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